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家和万事兴。大家都知道，一个和睦和谐的家庭必定带来家庭的兴旺，家人的兴盛。不论是夫妻能够和睦，家人能够和睦在一起，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在人际关系里面，就夫妻之间的吵架是免不了的，老林他也不例外。有一天老林跟他的太太吵架以后，他的太太整个晚上就不跟他说一句话。老林就想起神的话，告诉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想要买一条项链送给他的太太，当作是向他赔罪，给他一个惊喜啊，顺便祈求他给他的原谅。但是他就不知道太太的巷围到底有多大，于是就等到太太睡着了以后，就拿了儿子童子军的绳子要量他太太的一个巷围。当他在把绳子放在太太的颈项上的时候，没想到忽然间太太醒过来了，告诉房间人说，生气就不要犯罪，后果你自己想一想吧。所以生气就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生气，是因为我们常常感觉到被伤害。很多时候我们生气的原因，其实是我们比较自我中心，因为别人没有顾念到我们的感受，没有照着我的话去行，没有按照我的方式去做，因此呢，我们就很容易生气，就很难和别人一起和睦相处。所以特别是当我们要预备进入到 Shekinah Glory 神的殿，神的复兴要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懂得如何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主的福音，如何能够同心合意来迎接神的这样的一个复兴，到我们的家庭，到我们的小组牧区，甚至临到我们的教会。阿们。所以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一同来思想，我们如何能够真的是同心合意来迎接神要带给我们的复兴。我们先来看看保罗，当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保罗也非常关心腓立比的教会，也盼望腓立比的教会从一开始跟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要继续能够迎接神的复兴的来到。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先看第一节和第二节。这里保罗，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保罗在这里第一节乃是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在第一节里面所讲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保罗就是说，当我们大家都因为基督的缘故连结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接受了他的救恩，罪得以赦免，我们成为一家人，有同样这样的一些经历，爱心圣灵也住在我们的心中，因此呢，这是我们能够同心合意重要的基础。为什么呢？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告诉凡说你有共同的经历，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天父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因此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经历。这个共同的经历就会带出第二节保罗所讲的，第二节他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换句话说，看到教会兴旺，弟兄姐妹和睦的话呢，保罗说，我心中就何等何等的喜乐。这里说什么呢？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换句话说，就是要有同心合意嘛。这里所谓的同心，并不是同意哈，同意你可以知道，当孩子上私立学校的时候，大家都穿怎么样？同样的制服，戴同样的帽子，穿同样的鞋子，这叫什么？这叫同意。但是同心或者合意呢，就不一样。同心合意是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因此呢，共同的经历呢，就会带出你有什么共同的意向，还有什么共同的心智。所以你可以意念相同，你可以心智相同，你可以爱心相同。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共同的经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首先呢，我们知道同心合意呢，我们必定能够经历神的复兴来到。阿们。告诉旁边说，我们要同心合意，因为同心合意必能经历复兴的来到。所以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记得我们有共同的经历以后呢，我们大家就有怎么样共同的意向。什么意向？生命河的意向是什么？共同建造神荣耀教会的意向。所以上个礼拜，当我看见弟兄姐妹，当我站在这个 Shekinah Glory 的工地上， 哦，看见弟兄姐妹欢喜快乐的进到我们工地里面，哦，一起来为神的殿来摆上来奉献，哦，心中是何等的兴奋，看见我们大家有共同的经历，因此呢，我们大家享受同样的意象，一同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哈利路亚。所以因此保罗，这是我们同心的基础，带出来一个同心的意象，不但是有同心的意象，因此呢，我们有同样一个心智，什么心智呢？共同一同怎么积极参与服事的心智，告诉朋友说，共同积极参与服事的心智。也看到弟兄姐妹，这是共同积极参与服事的心智。每个礼拜让我来到教会的时候，看到有我们交通团队在 Shuttle Bus Station 里面的同工，还有我们点心部的同工，还有我们敬拜团的、迎音团的、儿童部的、青少年的，哦，每一个侍奉都有这些很多的义工，为了神的家，为了建造神荣耀的教会，他们摆上，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意向，然后怎么样？共同积极参与服事的心智。阿们。所以今天早上特别要来尊荣一下我们当中所有的义工，好不好？请所有的义工一起站起来，来，好不好？我们有很多义工在这里，不要客气 ，OK？ 你是我们教会的义工，非常的重要。不论是交通团队的、招待的、迎音的，还有点心部的，我们这很多很多，大家不好意思站起来哈。所以谢谢你们在神的家、神的国为神摆上了，谢谢。请坐。我们看到目前教会有两三百个义工，每个主日早上在为我们打点整个场地、点心、交通各方面，所以你我才能够这么舒适的、毫无干扰的坐在这里享受神的同在。阿们。所以下次你看到他们之后，记得跟他们说谢谢你辛苦了。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建造神荣耀教会的工程。当我们新堂建好以后呢，我们服事的人数呢要增加，从两三百人增加到多少？要五六百人。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人，告诉朋友说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参与，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带来出我们共同的意向，更是我们要有共同的心智，一同积极的参与服事，好让我们的家没有缺乏。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就好像回到家一样。阿们。所以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继续保持这种同心合意来迎接神的复兴的时候，我们有几件事情要注意的，避免我们在同心的事情上能够遇到一些的拦阻。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保罗介绍告诉我们，我特别这里选择用新译本，因为新译本能够把原来的意思能够翻译的比较清楚一点。第三节他这里说呢，不要自私自利，和合本里面说不要结党，结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自私自利，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怎么样？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这里很清楚，马上告诉我们，既然我们能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意向、共同的心智，那我们怎么样？要继续保守一个同心合意的心智，就要怎么样？就要来除去拦阻我们同心的一些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自私自利的心态。告诉朋友说不要自私自利，能够拦阻我们同心的一个心态就是自利、自私自利的心态。哦，特别是现在特别标榜自我的权利的社会，特别标榜自我炫耀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很难做到不自私自利，对不对？但是靠着主，我们可以不自私自利。我们知道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想到就是我跟我的，我的感觉、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我的舒适，所以 很多时候他就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很容易在同工团队也好、朋友群也好，就很容易就没有这种跟别人的和睦共处的那种的 那个的生活。所以因此我们要学习如何能够除去这样的一个同心的拦阻，除去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态，因为自私自利的心态坦白说会破坏许多的关系，种种的关系，不论是夫妻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同工之间的关系，自私自利的心态是要不得的，因为自私自利是拦阻我们同心合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保罗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有自私自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警惕我们自己，要除去这样的一个心态。自私自利呢，其实有三方面的一个表彰，让我们清楚看见它如何会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首先第一个表态，自私自利的一个表彰乃是怎么样？推卸责任。告诉旁边说不要推卸责任。我们知道在任何的同工团队，在任何的人际关系里面，推卸责任往往是会破坏关系的，特别是夫妻关系里面，当夫妻之间吵架争执起冲突的时候， 常常会真的面红耳赤。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只看到都是对方的错，都是你让我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都是你使我生气。没有想到说自己眼中的良木，却常常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其实这个追根到底，就回到我们第一个祖先亚当夏娃就犯了同样的过错，就是推卸责任。记得吗？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圣经说天起了凉风，神在园中里面行走的时候，然后呢，亚当夏娃看见神以后就害怕躲起来了，然后神就说你在哪里？亚当说，当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的时候，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就藏了起来。然后神说，你怎么知道你是赤身肉体的呢？莫非你吃了那不能吃的树上的果子吗？然后你知道亚当他怎么回答？是的，神啊，我错了，对不起，请原谅我。是他这样的回答吗？不是。所以我们第一对夫妻，第一个祖先就懂得如何推卸责任。他怎么推卸呢？够厉害的。我们看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二节，那人说，亚当说，你所赐给我的，嘿，不是我找来的太太，是你给我的，你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呢、啊？睡在我旁边那个女人呢、啊？是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厉害不厉害啊？他不是说，哎，我自己贪吃吃了这个果子，不是啊，首先是与我同居的女人，那人是谁给的？是你给我的，是你赐给我的，都是他。然后呢，其实神呢，是因为你给我了，你不给我，他的话呢，怎么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推卸责任，把这责任推到太太的身上，再把它推到神的身上。其实这样的果子放在你手上的时候，决定要不要吃，是你的责任呢。因此我们的始祖亚当就根本不愿意承担责任，就推卸责任，推卸给老婆，推卸给我们的神。姐妹们不要开心得太早，姐妹们也好不到哪里去、okay? 你看看第十二节十三节，耶和华对那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什么？对不起神啊，我错了，我贪吃那个果子、啊、悦人耳目，太漂亮了，我就咬了一口，然后也给我先生吃。他说那蛇引诱我，他没有说蛇引诱我，那蛇什么意思啊？那蛇是从哪里来的？是神啊，你六天里面所创造的这个蛇，那蛇，你记得吗？你创造天上的空飞鸟，地上的走兽，包括那个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哇，丈夫推卸责任，连太太也推卸责任，推来推去，没有一个人愿意负责任。这是我们常常看见夫妻关系当中重演又重演的画面，不是吗？你想想看，上一次你跟你太太吵架的时候，或者今天早上来的路途当中跟你的丈夫吵架的时候，还不是如此吗？都是你的错，让我迟到，找不到停车位，又不想去那个 shuttle bus station， 都是你的错。没有想到自己有没有过失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推卸责任，因此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是自私自利的一个表现，也会拦阻我们能够同心合意。记得有一次一个弟兄在我面前婚姻辅导，他就跟我说，牧师啊，我们结婚了这么多年，我现在要决定要离婚。哇，我说为什么要离婚呢？他说我现在对我太太没有爱的感觉了，所以要跟她离婚。我听了以后很难过，没有爱的感觉你就要跟她离婚？你有没有想到你太太的感觉是什么？你们过去不是在婚前不是爱的死去活来吗？现在对她没有爱的感觉就说离了，责任在哪里啊？你在神面前不是曾经立约吗？不论是富贵贫贱、健康与疾病，我都爱护他、保护他，至死不分离。责任跑哪里去了？担当跑哪里去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拦阻我们经历神祝福、经历神的恢复、神荣耀的一个非常大的拦阻。自私自利就是推卸责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 做弟兄的男子啊，大丈夫敢做敢当，对不对？我们就是要负责任，要有担当。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们的学习如何担当责任，如何能够对我们所做的要负责任。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就是懂得如何推卸责任，永远是别人的错，不愿意自己先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自我为中心，推卸责任。然后第二个自私自利的表彰是什么？自求多福。告诉旁边，千万不要自求多福。有没有看过自求多福的人啊？想来想去都是为自己的祝福来想，甚至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什么痛苦上。 你有没有看到这种朋友啊？这种朋友 你宁可不要有、okay? 他就是每次想到就是想到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更多的祝福，所以不管朋友的死活，不能够做一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人。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个这样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名叫撒该的税吏长。撒该税吏长他乃是在罗马的政府底下被封为税吏长，要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因此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透过他这种升官这个职位来祝福那些贫穷的犹太人，那些有需要的犹太人。没想到他是自求多福，不但是没有帮助这些贫穷的人，反而剥削他们许许多多应该有了财物，因此呢，结果弄到他朋友都没有了，破坏了他朋友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一次耶稣经过他的城市的时候，他很想一睹耶稣基督的风采，就挤到人群当中，自己又矮又胖，没办法，没有人愿意让路给他。哎，他是个税吏长啊，是个官啊，却没有任何朋友，没有任何人愿意让一个位置，让他站在最前面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结果这位个子矮可能又胖的人爬到什么，爬到这个杉树上，还好耶稣基督看到他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当耶稣基督来到他的家以后，他忽然间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自私自利的人。哦，他就生命经历了大翻转，从一个非常爱财如命的一个守财奴，马上变成怎么样，慷慨乐施的人。怎么知道呢？看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八节就知道了。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表白，他说，撒该就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肯定他的工人说，哇，听错了吧，把一半给穷人，过去是一毛不拔的，现在把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要还他四倍。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从一个自私自利自求多福的人，马上成为非常慷慨乐施，愿意帮助有贫穷需要的人。你可以想象当时肯定马上有很多朋友要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再自私，不再自求多福。在我们朋友当中，我们要学习如何慷慨一点，大方一点，不要那么小气，不要那么自私，只想到自己怎样得到更多的祝福，来想说，哎，我怎么让我的朋友也一起能够享受神给我的恩典，能够享受神给我的祝福。如此的话，你肯定你的朋友的关系会越来越好。阿们。第三方面，自私自利的表彰就是什么？自以为是。告诉朋友，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就是说，总是觉得自己的意见最好，自己的做法最有果效，自己的看见最独到，因此呢，不会采取别人的看法，不会采取别人的意见。这种人在一起同工的话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会非常的固执，甚至非常的独裁，因此呢，很肯定的他会破坏了同工之间的关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懂得如何做一个不自私的人，不要自以为是。哎，虽然我们的想法很好，但是为了整体的合意，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我们可放下我们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所以在腓立比教会里面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很难想象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非常棒的教会，保罗非常称赞他们，而且很有爱心的教会，但是他们当中却有两个同工，两个姐妹的同工，却在那里勾心斗角，不能够和同心合意。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看看第一节跟 第二节，保罗很清楚告诉他们，他说，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保罗这里先讲的非常肯定的话语来肯定他们，你们是我所想念的，包括这两个不同心的姐妹，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怎么样？靠主站立得稳。记得吗？在第二章里面提到，有共同的经历，在主里面我们曾经是被买赎回来的，在主里面我们能够站在一起，能够同心合意，如今我们也要靠主怎么样继续站立得稳。然后马上进入他要讲的话，第二节保罗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有阿爹和寻都基这名字很怪啊，这是当地人的名字，但是不是谁的爹也不是谁的基啊，这个是两个姐妹。 OK， 有阿爹跟寻都基是两个姐妹，在主里面同心，保罗讲的清楚，要在什么？主里同心。你们在主里有共同的经历，记得吗？有共同的意向，共同的心智，因此呢，你要回到主的面前，那你能够在主里放下各自的意见，放下各自的看法，放下各自的想法，能够因为主的缘故能够同心合意。 而且这两个姐妹是保罗唯一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其他书信里面看不到这两个名字。这两个姐妹也是过去跟保罗一同在传福音的事工上跟保罗一同劳苦，是保罗的好同工，所以保罗非常心疼他们，愿意他们在主里面能够同心。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服事的话，难免会遇到不同个性不同背景的人。比如说我跟林牧师服事今年第17年了，我们两个是不同个性，你可能你也看到了，外表就不一样了，对，我们两个个性就是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的看法也不一样，但是我可以表达我的意见，表达我的看法，但是最终为了我们有共同建造神荣耀的教会的意向，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自己的意见，为了成就神在我们当中建造他教会的意向。所以同工之间也是要如此，在我们的牧区也好，在我们的小组也好，在你的义工团队也好，千万不要坚持己见，最重要的是神要你做什么，神要我们在我们当中达成的意向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经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向，可以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边，为了成就这个更大更伟大的意向和目标。阿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保罗当我讲完了这些好像是比较负面的不要自私自利以后呢，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如何继续能够保持，能够建造，能够培养同心合一的心。究根到底，自私自利的心态的根源是什么？骄傲，就是骄傲，就是骄傲。所以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怎样耶稣基督能够同心，跟父神能够同心，跟圣灵能够同心。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培养同心的一个心态，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要怎么样柔和谦卑。刚才我们是要柔和谦卑，柔和谦卑是非常重要的心态。你看看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本来在天上与圣父跟圣灵是同等同尊，享受无比的荣耀，无比的尊贵在天上，但是耶稣基督却愿意降世为人，生在马槽里，在一个玛利亚童贞里玛利亚的腹中90个月以后诞生出来，还在木匠的家中待了30年，如此卑微，最后还做了我们众人的仆人，服侍我们，还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那个动力能够帮助耶稣？到底什么那个心态能够使他能够丢下这天上一切的荣华，一切的尊荣，能够降世为人，谦卑到这种地步呢？耶稣基督自己亲自告诉我们他是什么那个心态。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他说我心里怎么样柔和谦卑。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次耶稣自己形容他是有什么那个心态来面对这所有的事情。他说我心里怎么样柔和谦卑，什么是柔和谦卑？柔和谦卑就是说完全不自私嘛，最后想到的才是他自己，同时以别人的利益别人的好处着想。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就必得享安息。这是唯一，我再说一遍，这是唯一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要你我学他的一个样式。什么样式啊？柔和谦卑。因为耶稣基督知道这个是太关键太重要了，他之所以能够跟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灵跟圣父能够合而为一，跟圣父能够合而为一的主要的一个心态，是因为他柔和谦卑。所以他要我们学习他的样式，要我们学习像他一样柔和谦卑。阿们。所以从这我们要第一个要培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同心的一个心态，必须要怎么样？有耶稣基督的心态为你的心态。阿们。告诉旁边说，以耶稣的心态为你的心态，要以耶稣的心态为你的心态。哦，这太重要了。圣经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的心态为心态。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记得吗？腓立比书第二章第5到第8节，他就是如此的柔和谦卑到这种地步。哦，他自己降卑，取的不是普通人那个形象，是仆人的形象。仆人的当时是最低微最没有地位，在当时的罗马或者是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低到不能够再低的一个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圣经说他自己卑微， 没有人逼他的，没有人强迫他的，他自己卑微，全心顺服，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最残酷最痛苦的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柔和谦卑。所以当你有耶稣基督的心态为你心态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跟别人同心了，你就很容易不自私自利了，你就很容易能够常常想到神要你做什么。当你心中有耶稣的心态成为你心态的，就很容易的。所以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怎样从正面上去思想，怎样能够有耶稣基督心态为心态呢？我们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看第三节跟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这里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刚才在新译本你看到不可结党就是不可自私自利哈，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记得吗？我心里柔和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第四节说什么？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两方面保罗提醒我们，首先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意思叫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换句话说，你要去发掘和欣赏别人的优点。刚才旁边说要发掘跟欣赏别人的优点，我们怎么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呢？不要说别人讲得太远了，看你同工好了，或者坐在你旁边的人好了。一般上我们人的自然反应常常会用我们最好的，用我们最棒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来比较，因此相比之下呢，我们肯定有很多批评论断的话呢。为什么这个事情做不好？如果换是我的话，上天就做好，你做上个礼拜还没做好，为什么呢？你以你的优点来去看别人的缺点，因此呢，同工之间的关系肯定被破坏。所以保罗说，你要来保守同心合一的心的话，要懂得去发掘，然后呢，要去欣赏别人的优点，特别是你同工团队的优点。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最棒的例子，就是使徒保罗。当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口吐凶言，要来杀信徒，就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后，他的生命完全翻转。从一个逼迫教会的扫罗成为耶稣基督的大使徒保罗，那你可以想象他从那种一翻身一夜之间杀害信徒成为传讲耶稣基督的，他说我要回到耶路撒冷教会去，请问你敢接待他吗？看到保罗赶快跑啊，这可能是披了那个羊皮的狼来了。他不是前几天在大马色路上 要去拿公文要来告我们的吗？现在说他是基督徒，嘿，你别装了。肯定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就拒绝他，不敢接待保罗。圣经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后来只有谁啊？只有巴拿巴，非常棒的巴拿巴早在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是非常出色的一个领袖，圣灵充满又有口才，能够教导而且懂得如何劝慰人的一个叫劝慰者，他的名字就是说鼓励人的人。这位巴拿巴，只有巴拿巴敢接待保罗，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介绍给使徒彼得跟他们认识。哎，这个保罗是真的，他现在不再逼迫基督徒了，他乃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接待他吧。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才开始接纳保罗，是因为什么？因为被巴拿巴发现了。不然是如此，巴拿巴在那里放胆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呢，就犹太人想要害他，想要打死保罗，结果保罗就逃离耶路撒冷，回到哪里去？回到他的老家大树，不是那大树那个树，就是大树他一个地方名字，跑到大树他的老家去。然后呢，耶路撒冷教会继续发展，发展到哪里？第一步呢，他们开始在安提亚那边开始了他们的第一间的分堂。在第一间分堂的时候呢，他们那些信徒非常火热，但是他们在神的话语上却缺少教导。这时候巴拿巴又出现了，巴拿巴马上想到谁？想到保罗啊，这位过去律法师的保罗，口才是一流的，对神的话语、神的认识也是一流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你可以回去可以看，这个巴拿巴就跑到保罗的老家、出生的地方大树这个地方，圣经说去找保罗啊，不懂那个地方有多大，去找他。圣经说找到了以后，这肯定是巴拿巴是花了一个心血去找保罗出来，把保罗在他的老家到处找了出来，告诉他说，哎，我们需要你出来，因为你有教导的恩膏、教导的恩赐，需要把你带到哪里去？带到我们的分堂安提亚去。结果巴拿巴就把保罗带到安提亚的分堂，然后在哪里？圣经说有足足有多久的时间呢？足足有一年的时间， 保罗在那里用神的话语教导当地安提亚的信徒，所以安提亚的信徒后来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教会开始的。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因为保罗被巴拿巴发掘他教导的恩赐，然后他又欣赏他教导的恩赐，给他一个平台，给他一个机会，把他带到有需要教导的安提亚的教会，让保罗能够在教会里面教导。一年之后，信徒被称为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亚教会开始的，归功于谁啊？使徒保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何等需要二十一世纪的巴拿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有才华，自己有才干，我们很难去欣赏，去发掘另外一个人比你更有才干。哎，保罗是很有恩赐讲道跟教导的人，但是巴拿巴本身就是很会讲，很会讲，很会教导的一个人，但是他没有看见自己，他反而看别人比自己强，发掘他的恩赐，给他制造机会，让保罗能够发挥神在身上的恩膏。同样在你的小组，你的同工团队，在你的牧区里面也是如此。但一位弟兄非常热爱敬拜，哦，他也参加我们教会的敬拜练那课程，然后你就知道以后呢，发掘他以后，欣赏他，肯定他有敬拜的这个恩赐，然后呢，给他平台，不能够在逐日带敬拜，至少在你的小组里面让他学习带敬拜吧。哎，这是什么？你发掘跟欣赏，然后跟给他机会，让他能够发挥神在他身上的恩赐。同工团队就是如此建立起来的。当同工如此被你发掘，被你欣赏，然后被你给机会 来使用他的恩赐的时候，肯定他会跟你跟到底的，因为你懂得欣赏他，因为你懂得肯定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当我们的建造才看他 glory 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来看看我们当中有谁在某些方面有恩赐的，去发掘他们，然后欣赏他们，然后千万不要忘记为他制造机会，制造平台，让他能够起来服侍主。阿们。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保罗说什么呢？不但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什么？别人的事。换句话说，这里没有说叫你不要顾你自己的事情，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换句话说，多为家人的好处着想。告诉旁边说，多为家人的好处着想。本来想说多为别人的好处，别人的好处你根本不会想，跟你觉得比较贴近一点，多为你家人的好处着想。很多人 都也很少为你家人的好处着想，但一个家里面的丈夫，家里面的太太，常常为对方的好处着想的时候，这个家肯定是充满爱的家，这个家肯定充满温馨的家，因为大家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想到对方的好处，想到对方的利益。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这个事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的意思。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家庭里面丈夫常常想到怎么让太太更幸福 更快乐，然后太太也想到怎么让丈夫更幸福更快乐，你可以想象那个家庭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啊！难怪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一个教授，老教授常常跟我们说 Happy wife, happy family。 我当时不明白什么 Happy wife, happy family。 你太太高兴的时候，你全家都高兴。然后我太太也很棒啊，师母就说 Happy husband, happy family。 我感谢主。所以当我们为别人的好处，为家人的好处着想，我们扩张的不但是为自己的家人的好处着想，也要为什么神的家里面的家人好处着想。所以非常感谢主，每次我想到生命和灵粮堂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当中非常非常棒的小组长和区牧们。我们教会150几位小组长，我们有24位区牧，他们每个礼拜忠心的开放家庭，然后接待朋友，包括新朋友来到他们家中，搞乱他们的家，然后次次再回家，每个礼拜如此忠心的摆上。好不好？我们请我们当中的小组长跟区牧站起来，我们来谢谢他们一下。来，不要客气，来，我们当中的区牧小组长来，很多哈，不要客气，站起来，来来来，非常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请坐，请坐。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不只是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在矽谷上班已经够忙了，加上还有小孩的话，还要补习这个补习那个，还有 SAT。每个礼拜我还要开放家庭，有些还要煮饭给弟兄姐妹吃，还要预备点心。哇，这不是这里保罗所讲的吗？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 上个礼拜有机会跟另一对小组长夫妇一起吃饭，听到他们分享的见证，我跟父母听了后非常的感动，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来鼓励大家。这对夫妇的太太十几年前当然还是单身的时候，就在单身牧区里面非常忠心的做小组长，跟每一个组员做一对一，我真的是尽心尽力的为主摆上。没想到其中一个他做一对一的这个组员呢，却后来却诸般的批评他、论断他，甚至毁谤他，他就感觉到非常的灰心、非常的失望，就说从此以后不要再做小组长了，真的吃力不太好，然后花上那么多心血，然后这个人反过来还要咬他，还要来给他诸般的批评、跟论断、跟毁谤。后来他就结婚了，生了个小孩，然后在我们教会庆祝20周年庆的时候，啊，神的灵就感动他说：“哎，你该是时候要出来服侍神了，你可以重新再做小组长。”他心想过去的伤害肯定是很多的拦阻，不想再做小组长，但是他知道要做小组长的话必须有他丈夫的同意，他想可能丈夫不会同意吧，丈夫工作非常的忙碌，就问他的丈夫说好不好我们做小组长，没想到丈夫居然同意做小组长，哦，他们就开始又重新回来做小组长。没想到做小组长不久以后呢，丈夫公司的这个营业非常的不顺利，遇到很大很大的经济上的困境。哦，医生说哇，你看你扶持小组长以后，你看你生意越来越做越糟，但他们仍然非常忠心的为小组祷告，为小组摆上。当时我们教会也开始了 Shekinah Glory 的建堂计划，他们也凭信心将他们的储蓄奉献给神的家，作为 Shekinah Glory 建堂的工作。然后当2017年丹尼牧师宣告我们要经历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膏的时候，同时间他先生的公司也经历了小康奈格罗里突破的恩膏，哇，可以说当时他们公司经历一个大翻转，他们公司2017年的盈利是前所未有的盈利，超过他们所求所想，超过他们为建堂所奉献的这个基金，甚至大大的祝福他们。更令我感觉到兴奋的是，这位太太告诉我说，在这2年多里面，他们重新出来做小组长的时候，小康奈格罗里突破的恩膏不但是在他丈夫的公司上，他们在2年多的时间里面，在他们小组里面带领了11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说这是 Shekinah Glory 倍增收割的恩膏啊。哦，当他愿意再一次忘记过去的伤害，再一次说主啊，我愿意出来做小组长，愿意来配合主你建造神荣耀圣殿的工程。那我们真是愿意如此摆上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们，远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因此在这里我真的要鼓励我们，当中有很多可能像是我们这位太太一样，过去你在活泉牧区里面服侍神很多年，结果也是结婚了，生了小孩以后，你好像就不见踪影了。所以求神感动你，让你再一次回锅吧。我们教会希望能够在 Shekinah Glory这个建殿工程，我们希望能够有200个小组，我们现在150几个小组，还差40几个小组，需要更多的小组长愿意出来，更多的弟兄你们愿意出来说，神啊，我在这里，我愿意再次来服侍你，经历你给我突破的恩膏，让我们有新人涌进教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小组可以接纳他们，可以带领他们能够认识神，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经历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同心合意迎接神给我们的复兴，我们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殿建完以后，神的荣耀必定有充满在我们当中，神复兴的作为一定会恢复在我们当中。因此我们要保守在神面前同心合意，让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除去任何自私自利的想法，让我们心中里面只有说，主啊，我愿意有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心，我再一次愿意摆上我自己，一同来建造主你荣耀的教会，一同来经历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膏必定要临到我的身上。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乐意祝福我们的神，你是乐意将满满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的主。哦，今天来到你面前，再一次谢谢你，看到我们教会这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你的国、为你家所摆上的。祝我们也许多人经历的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典。我们相信，当我们继续在你面前同心合意建造着你荣耀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必经历复兴，个人生命的复兴，我们婚姻家庭的复兴，我们工作服事也被你来恢复。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再一次来宣告唱这首诗歌。
撒开那神的 们欢迎你的造访，再一次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欢迎圣灵运行，你国度降临，掌权在这地，打开天堂的门，降下你的荣耀，圣洁光照耀，你能力彰显，打开我的眼睛，看见你的荣耀，匍匐敬拜你，我主我王，下开那神的荣耀降临这地，我们渴望你的同在，下开那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
如云彩降临，
如云彩充满，如火焰燃烧，神的光彩照亮黑暗，后来的荣耀已大过千千亿，遍及天地众多万国，
展开那
展开那神的荣耀开那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
家里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感到很兴奋？当上个礼拜你走在我们 Shekinah Glory 的工地上，知道这个日子很快就要来到。当我们把神的殿摆在神的面前献给我们的主的时候，主说他要将荣耀充满在其中，神要把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充满在你身上，充满在我们身上，充满在我们的家，我们的小组，我们的牧区。哦，这是何等伟大的期待，何等伟大的盼望，伟大的荣耀。但是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说主啊，我要如何与你同心合意，一同来迎接你要来的荣耀，你要来的复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啊，你给我的呼召是什么？好吧，我们这时候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好，我们在神的家，神的荣耀，去看那 glory 的殿中，说主啊，我要有份，我要有份，你要我怎么参与？主啊，你向我说话，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哦，主啊，在你面前把我们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是你亲自向我们来说话，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让我们一同参与在主你这个伟大的工程，将你荣耀的降临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再一次我们向神来说，小开那，主啊，你荣耀的降临，
小开那神的荣耀
带着伟大的期待，伟大的盼望，预备好我们自己，同 同心合意迎接你要来的荣耀。而且你应许主啊，在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主啊，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何等荣耀的日子。主啊，谢谢你告诉我们你要我们做什么，要么如何预备我们自己，好让我们在雪看那 glory 你荣耀降临的时候我们有份。谢谢我们的主，按着你给我们心中的感动，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家，在你的国度里面与你同工，与你同行。谢谢我们的主。这时候当以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